对，所有的人跟他沟通的时候就说，图文不符嘛，就说为什么我错？对。
你好，欢迎收听第一期的全站湾，我是李马克。全站湾是 Marcast 出品的第二档播客节目，通过这档节目我们希望与大家分享有关文案的创作知识，有关设计的心理路径，有关创意的有趣案例，与大家一起来探索创意设计文案与文字的可能性。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Marcast 和易变式里第一时间听到我们的音频，此外你也可以在荔枝 FM、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上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交流互动。另外我们也欢迎有眼光的品牌来赞助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有深度更有长远价值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全站湾节目的第一期那在第一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来说一些题外话吧，怎么样评价？要不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要不你先来 ，Lady First。
大家好，我是瓶子酱，然后我自己有在做一个公众号易变式，主要分享有关新媒体和社会化营销的一些内容。然后因为大约两个月前吧，然后马克君邀请我一起做全站文案这档节目，然后我们也拖延了很久，没有策划了很久，然后。到今天开始讲这个第一期节目，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录制这样的播客节目，所以可能会有很多不足吧，然后请大家多多担待。
哦，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呢？比较紧张嘛，是吧？OK， 大家好，我是李马克，就再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李马克，是微信公众号 Marcast 这个主理人。然后我和瓶子酱是很好的朋友，这么长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策划这档节目。刚才瓶子酱是说拖延了这么长时间，但其实不是，是我们比较懒而已。对，就是有时候他有时间，我没时间，或者我有时间，他没有时间，或者是要不他生病，要么我生病，两个人的声音状态都不是太好。然后这次趁着过完年，大家都休整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说来吧，无论如何也得把第一期节目做出来。然后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这全站湾的第一期节目。那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名称可能有点奇怪，就是为什么要叫一个这样的全站湾的名字。那我们来先解释一下吧。首先先解释什么叫全站，文案就不用解释了，大家都知道。全站呢，在计算机领域呢，就是形容一个开发者他的技能数比较茂盛，各项技术他都有涉及，比较全面，他能够一个人独立完成产品。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全站工程师，他对不同层面的了解，比如说从产品的整体设计思路到数据库到后端的开发、前端开发、移动端 API 设计、用户体验设计，再到一些比较外层的东西，比如说商业逻辑以及用户的行为心理，甚至到最后的销售、营销等等，他可能都会涉及到。一个这样的技能比较全面的人呢，我们就把他称为一个全站工程师。那么全站工程师呢，也是很多互联网公司比较紧缺的一个人才，一种人才吧。就是我觉得他一个人被叫做全站工程师，他不一定是各个技能领域都是样样精通的人，但他绝对是那种能够快速出成果的人。那么在这个时代，就是这种能够快速出成果的人反而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速度就是一切的叫什么？速度是一切的这个决定性因素。
对，因为马克君解释的会比较偏专业一点。那其实我觉得，从个人的简单理解来说，就是也许没那么精准，但是就是说，全站的意思可能就是十项全能吧。就也许你不是在每一项上面都是那么拔尖，但是至少你一个人的能力是涵盖了方方面面这样的一个意思。刚开始那个马克金在介绍全站文案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也提及了，就是说我们所分享的一个内容不只是文案，可能也会包括创意方面的，然后包括设计方面的。那我想其实这个也是表达了一个全站文案全站的一个意思吧。
一方面就是我们俩确实对文案这个单独的领域确实都是门外汉，这是一个事实。然后第二个事实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对事物之间的这种联系的认知，就是这种对一个事物的认知的广度，可能要比对单独一个层面的理解的深度要更重要。在我的理想当中，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广告公司也好，或者是一个营销策划公司也好，想要成为一个全站文案的话，他至少可能要了解以下这方面的东西。就是我们从大到小来说吧，就是我认为最大的一层，就比如说他要去了解一些关于人类进化到现在的一些行为心理学吧，对，
消费者行为心理学是吧，
对，这个消费者行为模式也好啊，还有这种心理模式也好啊，然后再往下，就比如说他得去了解你在做具体的产品和品牌之前，你得去了解整个这个市场的和商业的逻辑。
对的对的。
然后这个市场商业逻辑是一个很宏大的环境，那么这个很宏大的环境之下呢，它又渗透着一些关于经济学的一些东西，然后在经济学领域的再往下呢，就比如再涉及到具体的品牌的策划啊，然后这个商品的生产啊，这个商品的设计啊，最后到营销啊，最后落脚到我们说的这个文案，最后体现到这个文字的宣传的方面的东西，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从大到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全面一点的人才可能是方方面面都是需要去涉及到的。那这个也是我们想要我们的一个什么愿景吧，我们做这样一个节目的愿景就是说，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中能够去涉及这些方方面面的内容。
好吧，那就到此为止吧，解释了这么长时间，感觉我们在夸夸其谈而已。这样吧，我先问你个问题吧，瓶子酱，就是每年
的
新年开始，你看今年也正式开始了，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每年新年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做这种 New Year Resolution 的这种习惯，就是会给自己定一年的学习计划也好，工作计划也好，有这样的习惯吗？
这样的习惯是肯定有的呀，就是新年伊始的时候会写下那种长长的 list， 就是说我今年要做
长长的 list。
对。就是列总是会去列的，但是能不能实现的话就另说了。
对，就是我觉得每年的年初，就是或者是跨年的时候，都是这个人们自欺欺人的这个能力达到巅峰的时候。
自欺欺人。
对，我们发现每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人们都会有这种对自己一年的这种规划，希望自己一年之后会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得到什么东西也好，或者是学到什么东西也好。那么发现其实很多产品也好，或者品牌也好，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会利用到人们的这种对未来的憧憬来去营销他们的产品。
对的，因为其实有一个就是在消费者行为或者是消费者心理学上有这样一句话吧，就是说人们购买的不是你的产品，而是更好的自己。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他其实是不会去关心广告本身是什么东西，他是更关心广告中所提及的产品或者服务能给自己带来什么。那一些知名的品牌，它可能就会利用这样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因素吧，去创造一些饱含憧憬式的那种场景的文案也好，或者是设计的场景也好，去吸引消费者去消费。
就他们会通过一些文字设计图片来调动起人们的这种对更好的自己的这种向往。
对，就是说一个优秀的广告文案的话，必须向人们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消费者购买了这个产品之后，他会得到的一个好处是什么。那这样一个好处，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把它归纳为憧憬式吧，憧憬，一个憧憬，给人们营造一个美好的蓝图，或者说画一张大饼，然后让消费者对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东西心向往之。
对，就是被品牌给消费者画大饼的这种感觉，对吧？
对的对的，就是这样。
其实说到这个关于这个品牌和这个产品的这种憧憬性文案，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类从出现到现在，进化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的局限，就是我们对时间的这个认知它是线性的嘛。就是我觉得人类的情绪如果是按照这个时间来划分的话，它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部分，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嘛。然后 对于过去的情绪，就是对于过去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跟很多过去相关的情绪就是稍显负面的，就是一怀旧啊，一伤感啊。当然有些品牌也会利用这样的情绪来去调动人们的情绪。那么很多关于现在的当下的这种情绪其实是品牌他们无法去控制的，因为这个人们当下的情绪是很复杂的，也是很多变的，就是也是不可预知的。所以如果一个品牌他想利用人们当下的情绪，其实是琢磨不透的，很复杂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未来的情绪，其实关于未来情绪，关于未来的事情，每个人都是未知的，每个人都是不确定的。但是这个恰恰我觉得是给了品牌或者一个产品它塑造消费者情绪的一个机会或者是通道吧。因为人们对于未来的这种向往，这种情绪基本上都还是正向的，它都是比较憧憬的这种感觉，所以给了品牌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去利用人们这种对未来美好事物的向往，来去营造一个场景来去吸引消费者。而另外我们就是说品牌就是瞬间联想嘛，那么一个好的品牌就会给一个人好的瞬间联想，就是让消费者能感到他如果使用这个品牌的产品，他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一种非常
对
一种瞬间的瞬时的很短暂的快速的联想。如果一个品牌能做到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营销或者也好，或者是这个广告文案也好，也就是非常成功的嘛。
对，
那关于这种憧憬型文案，平常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例子呢？
关于这种憧憬式的文案的话，印象最深的，或者说也是最经典的、流传至今的一句文案的话，就是说台湾一个钢琴品牌，他曾经写过的一个文案，就是说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那其实。对，其实他在宣传中没有去说到他的钢琴是怎么样的好，或者是品质也好呀，或者是其他东西也好，他只是仅仅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那其实这句话之所以当时也极大的对他的销售进行了一些促进，包括流传到现在也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就是说他采取的是一个攻心策略吧，就抓住了家长望子成龙的那种心态。
对对对，
就
是
对，因为他没有说直接说钢琴的优点，而是从侧面去说，如果学习钢琴的话，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会产生的效果，就是说学了琴的孩子不会变坏。那这句话可能即使我是一个还没有小孩的人，我想的就是脑海中
就会
营造的
美好的场景了，对吧？
对，就是在脑海中营造的一个场景，就是说那种像英国的那种小绅士、小淑女的孩子一样，就他们穿的那种小制服，对，然后
很小领带，或者是，
对，就是那个样子，穿着男孩子打着小领带，然后穿着那种小短裤、小皮鞋，然后女孩子嘛就穿着那种小短裙，然后他们坐在钢琴前的那种样子。那其实这种心理的话，就是一个给家长去创造了一个憧憬吧，就是说你的孩子学琴了，他就不会变坏了，就是这种感觉。
哦，我觉得这个例子确实挺经典的，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然后结合你刚才开篇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其实买的不是产品，而是买的更好的自己。然后我就联想到一句，就是一句比较俗的话，就是说什么呢？人们其实买的不是锤子，而是买的墙上的洞。
对，然后说到憧憬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女孩子爱买买买的女孩子肯定是更有体会的，就是说淘宝上购物吧，淘宝上购物是一个最明显的，就是
我觉得淘宝真是一个非常中国这个现代化进程当中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吧。对，我觉得挺好。你继续说。
就是说肯定在淘宝上购物之前你都会去看那个详情页嘛，详情页产品的详情页，然后就是尤其以服饰类的为主啊，就是会有那种很好看的模特，也许模特的脸长得不好看，但是他拍出来的那个宝贝的图片一定是很好看的，就是很协身材也好呀，气质也好啊，就会觉得很美。那一般来说这种详情页宝贝比较好看的会对它的销量产生正向的刺激作用吧，就是说女孩子嘛，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就不自觉的会把自己带入进去，就带入对，带入到模特
就想象着自己穿上那个衣服是什么样子，然后正好有一个模特给你展示出来了，对吧？
对，所以这样子就会导致说，越美的这种相亲叶子的，导致女孩子们买的可能会越多。
对。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我又想起来前一段时间看的一个帖子吧，比较搞笑，就是一个淘宝店主，这个淘宝店主是开的大码女装，就是可能200斤或者200斤以上的女孩子穿的衣服。那其实，说过大码女装的人肯定都知道，就是说淘宝上一般来说这样的店铺用的模特图都是那种微胖界的女孩子。
对，
不是我们正儿八经在路上看到那种真正的那种大码的女孩子的样子。
对。
那这个淘宝店主一开始他也用这种批发型的这种图片嘛。然后销量很好，就是真的销量很好。但是他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退货率超级高，可能退货率会达到一半这样的程度。因为对所有的人跟他沟通的时候就说图文不符嘛，就说为什么我买回家之后穿了之后发现怎么跟详情页上的那个图片一点都不一样，一点都不好看，
有现实巨大的落差是吧？
对，其实这个例子蛮有趣的，就是说确实详情页的图片包括宣传的一些文案肯定是要给消费者去制造一个美好的憧憬。
对，
那其实这个大码女装店的故事就说明他这个憧憬营造的是很好的，营造的导致他销量很好。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这个憧憬营造之后发现产品无法很好的满足消费者的憧憬，导致退货率很高。
对，
那淘宝卖家秀其实就是给你美好的憧憬嘛。然后女孩子肯定都知道，就说现在嘛大家都知道图文不符这个事情之后就会去看评论，看评论的时候就会去找那些买家秀来看。也就是说其实买家秀它是负责打破你的憧憬的，然后卖家秀就是给你一个美好憧憬的。
对，给你画了个大饼，然后一看买家秀给你把玻璃打碎的感觉是吧？
前面我们也说到淘宝女装这个事情嘛，那就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超级火的一个淘宝女装店。那这个淘宝女装店他们的店主两个合伙人都是前广告人，他们都是广告公司出来的。然后他们所以其实他们是很精通于去做宣传，去写文案的。
对，
然后他们的广告女装嘛，他们的文案他没有去写就是女装的材质啊那些东西，反而是每一个文案都是很文艺很文艺的那种。但是正好他们的女装店就是那种棉麻风的文艺女性棉向的这种店。对，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文案，这个马克君应该知道，还是马克君来念比较合适吧，因为他们店主也是男店主嘛。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念一段这个女装店的文案。你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报表时，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回忆中吵架时，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旁。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到的人。哇，写真好，鼓掌鼓掌鼓掌。对，就是我作为一个男生，我觉得我看到这样的文案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点触动的。
对，然后作为女青年或者说
文艺女青年，
对，其实现在文艺女青年已经成了一个感觉是
贬义词了，
对，贬义词了，不是褒义词了。但是因为它定位的嘛，因为这个女装店就叫做步履不停嘛，这个女装店定位的就是那种棉麻风的文艺女青年喜欢的那种风格的女装。那她其实写出来这样的一个文案，真的就是一边描写这种女青年在都市生活中的那种忙碌啊，工作的劳累啊，有写 PPT 啊，看报表啊，挤地铁啊之类的。然后另一边呢，她又写的那种对比，就是远方的很美好的自然景色。就是这种两相对比之下，真的会触动那些在都市中一直营营求生的，
对，活着很苦逼的人们。对，
就是唤起他对当下生活的那种不满啊，然后另一方面就唤起对远方
的
那种美好的
憧憬。对，是这样的。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在看完这篇文的时候，他在微博上转发了嘛。
嗯，
就是因为这篇文案的第一句是你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她也是个女生，我记得她当时转发的时候评论了一句说，你不写 PPT 还怎么去阿拉斯加？对，就是觉得就是美好的憧憬是有，但是现实还是在的，就是这种感觉。再说到一些比较大的物品当中，比如说家具啊，或者是这种装饰类的用品啊，你会发现他们也会利用这种憧憬式的文案来去吸引消费者。比如说宜家，然后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吧，这个宜家的话，他们和也是一个广告公司合作吧，啊，他们就发起了一场这种叫做 Retail Therapy 的营销，然后他们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叫 IkeaRetailTherapy.com。然后他们把他们挑选出的100多款产品就是重新全部改了名字，就是椅子就不叫椅子了，或者改成一个其他的一个段子，或者是一句话怎么样的。然后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款黑板，它就名称就不叫黑板，它叫什么，它叫 He can't say he loves me，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他对我的爱总是说不出口，改成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自然就会让消费者去憧憬啊，那他既然对我的爱说不出口，那我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呢？那我就买一块小黑板吧，对吧？
把小黑板写下来是吧？
对，
说不出来的爱写下来，
对，
写下来给对方看。
对，如果他很羞涩的话，他可以用这个黑笔粉笔来写下来。那么还有一款产品呢，比如说本来是一款沙发床，他把名字改成了什么呢？他说 My partner snores， 翻译过来就是我的另一半总是打呼噜。哎，那就让人们会去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说。老两口他们在床上睡觉，结果晚上总是失眠，然后那么就去买一款这样的沙发床，让他的老伴儿去睡在沙发床上，怎么打呼噜，在客厅打呼噜，那都没关系了，而且这个沙发还可以当沙发用嘛，对吧？就是一床两用。然后再比如说，就是他还有一款这个布偶玩具，是一款小狗，他把名字改成一句话说 My dad is allergic to furry animals， 翻译过来就是我爸对这个动物毛发过敏，就是也是设想一种场景。 OK， 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人对这种真的小动物宠物过敏的话，那么可以找一个东西来替代，那么就买一只这个布偶的玩具狗吧。然后我觉得这100多款产品里面，我最妙的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一款酒杯，就是一款高脚杯。他把名字改成了什么呢？改成了 When children leave home， 当孩子们去上学了，
你可以一个人静静的享受一杯小红酒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这个就很有场景感，很给人一种憧憬的感觉，对吧？就是因为夫妻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就是每天去照顾孩子呀，这种，就很辛苦，然后夫妻之间的生活也就被冲淡了嘛，对吧？然后，就是夫妻之间的生活会很少有这种非常有情绪的时候。那么，当孩子们上学去的时候 ，OK， 从你的酒橱里拿出这款酒杯，两个人对饮一杯。我觉得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给人们营造了一种这样的场景，所以说我觉得像宜家这样的这种营销方案，我觉得是非常，这种文案的写法是非常有代入感的，而且是跟真实的生活情景是相关的。说我们不管是憧憬美好事物也好，还是憧憬一些未来的状态也好，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想憧憬的东西跟自己的生活必须是非常贴近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呀，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之前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个点，就是说聊下来你会发现啊，所有的憧憬式文案它都给了消费者一定的想象空间，包括刚才马克斯说到的这个宜家的这些把产品名改了一下，那其实它仅仅是改了那一下名字，后面这些 解说也好，理解也好，其实都是马克君和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自己去赋予它的这些含义。
对，在看到这个文案的时候，我们会脑子里第一想到什么？
所以就是说，憧憬式文案它巧妙的地方，不仅仅是说给你营造了一个很美好的憧憬的这种场景，更奇妙的一个点在于，它自动的让消费者自发产生了一些联想，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去让这个产品和自己产生了一些关联。
对，其实这个时候就把消费者本身变成了这个品牌营销的一部分了，让消费者去补全哎剩下的一部分，来够达到这个文案的效果。OK， 在听了李马克和瓶子酱聊了这么多关于憧憬型文案的内容之后呢，不知道你有什么关于憧憬型文案的印象深刻的例子，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分享，或者也可以给我们来信，邮件发送至全站文案的全拼 @gmail.com。OK，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这里是全站文案，我是李马克，
我是瓶子酱。
OK，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